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今天咱们不说北京，咱们看新闻联播里的一段画面。11月9号第15届全运会在广东奥体开幕的回放，镜头给到主席台一角，左边是穿着军装满胸勋表的张幼霞，右边是深色西装配红领带的王小红，一个管枪杆子，一个管刀把子，肩并肩坐在蓝底背景前。你细看那张脸，张幼霞还是那个老样子，表情淡淡的。王小红呢，脸色发白，嘴抿得很紧，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却一点不敢放松。那眼神呢，很微妙，像是在心里打鼓：蔡奇今天怎么没来？为啥把我放在张幼霞旁边？在福建帮里头，蔡奇排前头，他排后头。如果蔡奇已经被军方、被军纪委请去交代问题，那么接下来要动谁，其实不用明说。所以这次老张和小王同框，在体制内的解读是，一个准备接管中枢的将军，旁边坐着一个随时可能变成红色协查对象的公安部长。后面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体制内开始流传王小红未归北京、红色等级协查的说法。有人说公安系统里下达了针对他的内部协查指令，所以这段新闻联播画面很清楚的是一张风暴前夜的合照。在古代宫廷政变里，最关键的一步叫啥？叫先封宫门，再请身边人。在这一轮中南海风暴的民间讲法里，广东那一晚就是封宫门的那一步。下面这一段是在军队政法系统里流传的一个版本，只能当作体制内人的说法，帮我们理解这股风朝哪儿刮。版本大致是这样：全运会之前的那个白天，习近平一行在广东活动，拜谒老革命故居，按惯例蔡奇全程陪同。晚上完事之后，车队回到下榻宾馆，按过去套路，外面一圈是中央警卫加地方警卫。到了深夜，外面守门的人发现不对劲了，外圈岗哨，一批一批换成了穿军装、口音不一样的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被军方接管。等到时间差不多，军纪委的人带队进场，不是破门冲锋，而是三步。军委、军纪委那套正式文件，名义是涉严重违反军事保密纪律，需要到指定地点配合调查。传闻里说，张幼霞本人在场，甚至是当着包子夫妇的面，提出要把蔡奇请走，涉及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先回北京三个月，指定地点把情况交代清楚。对外不叫抓捕，也不叫双规，而是体制内最温和但杀伤力最大的一句话：指定地点交代问题。这一套下来，面子保住了，没有冲突，没有撕破脸，里子也拿到了，从老习身边拔走了这个掌握日程文件、警卫宣传的总开关。包子过去赖以统治的那套密不透风的信息堡垒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道裂缝直接引爆了你在序幕里看到的那场风暴。刀把子头子王小红开始亡命天涯。为什么选在广东动手？为的是最大限度避开北京政治圈、媒体圈的眼睛，也方便军方在外圈直接接管警卫力量。为什么是军纪委而不是中纪委？因为需要交代的问题涉及军事机密。这也就对上了几件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事。11月9日起，蔡奇在所有公开画面里突然消失，之后几次该出现的国事活动他一次没露面。据传闻，中办很快启动代理机制，由孟祥峰临时顶上，这对体制内的人来说其实就等于是公告蔡奇出事了。中办这个曾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已经被军方盯紧了。对蔡奇的清洗，说白了就是一场让领袖变成聋哑皇帝的斩首行动。老习既听不到真话，也发不出有效指令，只是还坐在那个位置上。9号的广东全运会开幕式，蔡奇没有出现。这个细节对别人可能只是少了个人，对王小红这就是生死信号。在镜头里咱们能看到的是他最后一次体面亮相，看不到的是他脑子里已经在飞快盘算，如果按原计划乖乖回北京，等他的不会是办公室，很可能是秦城。 想想看，在已经打出清军侧这面大旗的解放军面前，他那点警察力量根本就是以卵击石，不止救不了自己，还会被当场扣上一顶武装叛乱的大帽子，死得更难看。更关键的是，他想起了自己身边那位刚刚倒下的大秘董义军。10月21号，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开着，董义军却走了。官方发的那个通稿写得轻描淡写，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体制外的人一看，哦，一个干部过劳死了。可体制里的人，尤其是在政法口混的，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的门道。想想看，四中全会期间，那是北京安保最紧张的时候，他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哪有闲工夫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的犯心脏病？真正流传在系统内部的版本比这个残酷多了。当时为某些案件的交接和权力的争夺，军方的人和公安系统的人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发生了火并，而董义军作为王小红的头号心腹和马前卒，就是在那场冲突中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传闻说他当场组织人马跟张幼霞那边的人动了手，甚至动了枪。结果呢，老张那边是什么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董义军就在那场没有被报道的枪战中被当场撂倒，后来是死是活，官方给出的答案就是那句冰冷的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现在再频频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这句话，是不是就有另一层意思了？他的工作岗位就是那场火并现场，他突发的不是疾病，是子弹。所以王小红心里比谁都清楚，董义军的死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那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警告。连他最忠心最敢干的大秘都被人家这么干脆利落的给处理掉了，下一个轮到谁，他心里能没数吗？在这种情况下，跑就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唯一的求生的本能反应。于是他利用自己对公安系统、边控系统、监控网络的熟悉，调动还愿意为他出力的那些线头，抓住正式抓捕令下达前的那点黄金时间，从国家自己的监控体系里人间蒸发。全运会开幕式之后，王小红没有出现在后续任何公开活动，没有官方行程，没有因公说明，也没有养病通告，人就这么没了。体制内流出来的说法是，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失踪，而是一场有预谋的跑路。可以想象的逻辑链大概是这样，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网或者别人刻意放的风，基本确认了蔡奇确实是被军纪委以指定地点交代问题名义带走了，他王小红就是下一个。这里要再强调一次，王小红没回北京，去向不明，是公开蛛丝马迹，主动跑路，内部协查级别是体制内说法和传闻。有一种在政法系统里流传的说法是，王小红失联后的48小时里，公安部内部连夜开会，宣布由常务副部长齐彦军临时代行公安部长职务，同时下达一份红色等级的内部协查指令，要求全国公安机关留意控制，必要时抓捕他们曾经的最高长官王小红。如果这个版本哪怕只对一半，那都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没出现过的一幕。下面的警察到底听谁的，没人敢说。老习一路从福建带上来的掌握刀把子的心腹都能不在组织掌控之内，今后谁还敢拍胸脯说绝对忠诚？中共的政权安全第一次出现心脏病，地方贪腐是局部坏死，公安部长叛逃是整个安全系统心肌梗死。那王小红为啥宁愿走这条不归路？体制内给他挂的罪名传的最多的有两条，这两条同样是爆料版本，不是公开坐实的证据。第一条，勾连军中的反党集团，既然何卫东和苗华已经被清洗，那跟他们勾连的公安这条线自然也要一起处理掉。在这条叙事里，王小红的跑路更像是一场军警联手夺权的计划失败之后剩下的最后一跳。还有一种更狠的说法，公安部是包子执行暗杀计划的黑手套， 负责对一些不听话的红二代军中高层搞事情。传的最猛的一条是，公安部曾经两次对张幼霞下手，都没得逞。如果这条哪怕只对三成，那张幼霞这一刀就不仅是政治清洗，而是血海深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小红心里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有周永康是那种体面受审的机会，真要落到对方手里，多半是悄无声息的消失。在这种绝境里，跑就已经不是选择，而是唯一的出口。这一轮整肃规律特别简单，就是清理福建帮。军队里何卫东、苗华是福建出身，政法口王小红是福建县，中办这边蔡奇也是福建帮核心。所以说这次清洗打的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福建帮平行中枢。蔡奇、中办主任、常委、管文件、日程、警卫、宣传，是皇帝的大脑和手。王小红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管刀把子和监控，是皇帝的盾和刀。何立峰从发改委、中财办到副总理，管经济和钱袋子，是皇帝的账房。三条线拢在一起，就是一套绕开政治局、绕开国务院的小王朝作业系统。对军方元老，甚至那些想再混几年的中立派来说，这不是一个班子，而是一个生存威胁。你说的话，中办可以不让皇帝看到；你在地方的动作，公安可以提前踩死；你想搞的经济盘，中财办一纸文件就能封住。所以北京高层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不先拆福建帮，就谈不上让包子下台。光捡这三个人还不够，对包子这种家国一体的玩法，要真让他松手，还得动两块包子的家人和钱的来源。体制内流传一个版本，蔡奇被控制以后，为了自保或交易，交出了一部分包子家族的财富版图。军方和元老这边顺势给老习姐夫邓家贵扣了一顶大帽子，说他以外籍身份涉及泄露中共的军事机密，已经把人请去谈话了。这一下等于是从三边往里捡，办公桌捡蔡奇，刀把子逼跑王小红，家门口和钱袋子按住邓家贵这一类白手套。这种伎俩其实不算新，历史上薄熙来是从后院起火，周永康是从家人情妇网打开的，到了包子这里换了个包装，本质一样，正面不好打，就从家属和钱下手。到这儿你自然会问一句，这套刀法是谁在拉线？至少能看清两股力量，军方这一头张幼霞的救亡派手里有军纪委，有清军策的说法，能直接对军中、中办、政法下刀。他们自己的讲法很简单，不解决包子问题，军委开不了扩大会议，军队就废了，国家就完了。元老这一头胡锦涛内支的最顺手的工具就是反腐经济案，黑龙江那一串，李显刚、农垦、佳木斯一圈圈往上绕，到栗战书，再绕回二十大那场换名单的旧仇，对包子家族用的是邓家贵这种前外籍的组合拳。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当年怎么用反腐打别人，今天反对派就怎么用反腐打你。所以剪裙边三个字不是网上段子，而是现在这个局面的总标题。最后才是军中那句传得很凶的话，十二月包子必须下台，不下台就把他抓起来。朋友们，咱们这一集其实就干了三件事，把三个人串起来，蔡奇、王小红、邓家贵，把两股力量拎出来，张幼霞这条军中救亡线，胡锦涛这条司法清算线，再加上一条看得见的明线，福建帮被当成了必须先拆掉的平行权力结构。到这一步咱们的判断也很简单，皇帝还在位，但朝廷已经换了半个多，你现在看到的不再是一尊的铁板一块，而是上面有人在清军策，侧面有人在剪裙边，下面有人在等新主子点名。接下来几个月咱们就钉三颗钉子，看后面这出戏往哪儿走。蔡奇、王小红是不是会在中纪委、军纪委的通稿里被补一刀，是走贪腐路子，还是上升到泄密阴谋集团那一档？ 如果真有十二月必须下台那句狠话，那就看会不会开军委扩大会，明年五中是不是成了追认这一轮大清洗的加冕仪式。李显刚之后，栗战书这一支是被查还是要被当成二十大的总账当众翻出来？这三颗钉子决定的是一件事，习近平是自己退场还是被人推出去，中国是多头寡头共治还是军头说了算。节目最后还是得提醒一句，今天咱们讲的很多是体制内版本，公开碎片拼图，不是法院判决，更不是历史定论，你就当是一起站在风口边看里面那帮人怎么拆台怎么补台。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拆解有用，还是老规矩，点个赞，订个阅，顺手转给一位关心中国走向的朋友。你的一个小动作能让更多人看见皇帝的椅子，表面还没挪，但那张椅子下面的地板早就开始松了。